一心从北京出发，直接赶奔邢台，心急如火。昨天晚上住到滦平县，他就打听着了，今天是他哥哥二七的宴殿礼，决心赶上这个日子，所以半夜前他就起了身了。这个速度是个快，走双塔山，过三岔口，又穿过广仁岭到承德府，又打承德府是赶奔新宫，这一路之上马不停蹄。到了这里时间正是晨正三刻，人不伤心不落泪啊，人不见景不生情。他一看大殿里边庄严肃穆，突然想起手足之情，君臣之义，哪能不动感情呢？所以恭忙一心来到棺椁的前面，嚎啕痛哭，哭的是声泪俱下呀！所有的文武王公大臣无不深受感动，谁也不劝，也不忍得劝，一个个暗中垂泪，在旁边陪着。恭王一心一边哭，心里边想着很多事儿。首先他想到跟咸丰皇帝手足之情，我们哥俩是从一块长大的，想当初食则同桌，行则并肩，左右不离呀。我哥哥不见我不吃饭，我不见我哥哥睡不着觉，为什么我们弟兄手足之间发生了摩擦，原因何在？大清皇帝在日，为什么对我那么冷酷？我有哪一点对不住我哥哥？他又想到哥哥对自己的好处，也动了真感情了，所以他的哭是发自肺腑，声音洪亮。这个声音一直传到后宫东暖阁，且说东西两太后都在东暖阁闲坐，东太后没事吧嗒吧嗒抽他那旱烟，西太后正琢磨事情，暗中掐手指子算，计算恭王到邢台的日期。按说该来了，怎么还没来呢？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外头声音有点不同，东西两太后全都瞪眼往外看着。东太后就问双喜，怎么了？前面不举行宴殿礼呢吗？这声音来自何处？去看看去。哎，双喜转身出去了，正好遇上个太监前来送信，把事情弄明白，回来跟两太后作报，说恭王一心正在前面痛哭。齐太后闻听眼睛一亮，心里说话，阿弥陀佛，可把你盼来了。哎呦，这个心里这个敞亮就甭提了。东太后也不抽烟了，就问西太后，妹妹，恭王来了，咱们什么时候能见见他？姐姐，现在就可以见。是啊，那赶紧就叫起，叫他来吧。西太后一摆手，等一等，说着冲东太后一眨巴眼儿。这阵东太后就明白了，从他们俩共事十几天以来，西太后他们定了个暗号，一眨巴眼儿那是有话不能说。所以东太后一转身退的里屋，其他任凭西太后的安排。就见西太后把几个太监叫过来了，你问哪儿你问哪儿，你干什么你干什么，把这些人都指使走了。东太后很明白，这些个人都是平时认为是肃顺的耳目，不保险的。西太后把他们指使远了，为的是说话方便，没有人刺探情况。等西太后把这些可疑的人打发完了，再检查检查，话可能透露不出去了， 这才放心。再看西太后半脸一扬，声音十分洪亮，史进忠，
奴才在。
这史进忠是新任的总管太监，
奴才请太后的懿旨。
史进忠啊，我打算叫你办点事儿，但是又担心你办不好，你去传旨把恭亲王奕欣选进东暖阁。
咋？
史进忠磕了个头站起来，嘴不说心里清楚，这事儿太扎手了。他知道恭王奕欣和顾命八大臣之间的矛盾，要叫恭王奕欣进东暖阁肯定受到阻拦。你说我要选不进来，这不算我的失职吗？在两太后的面前如何交代呢？但是有心不去也不行啊。史进忠脑袋冒汗，心里头犯嘀咕。等到迈步来到外头一看，正好皇上的大驾回来了，许多人在两旁保护着，小皇上晃晃悠悠大步走在前头。史进忠赶紧跪在道旁，低着头一直等皇上过去，他才站起来。队伍最后还有个太监是他熟悉的，史进忠过去把他拽出来。
哎，等一等，恭王现在何处
啊？恭王正在前面哭呢，哭得死去活来呢，文武大臣正在苦劝
啊。
哎，肃中堂现在何处？
也在那呢。
史进忠一听就一愣，
哎，
你看中堂大人和恭王怎么样？
挺好啊，
我看肃中堂跟他很亲近。
哦，
史进忠一听，大概这事还许能办到，他就怕这肃顺呢，站起身来转身往外就走。等到了大殿院里一看，恭亲王也出来了，眼睛都哭红了。顾命八大臣、王公亲贵左右陪着，好像众星捧月一般，边走边谈，不知说什么。史进忠也挺聪明，一看这个场合差不多，我要公开传旨，恐怕肃顺也不敢阻拦。想到这，史进忠往前走了几步，提高嗓子就喊：“
传懿旨！”
太后的旨叫懿旨，皇上的旨叫谕旨，这等级制度相当严格，错一点也不行啊。一说传懿旨，那就是太后的。文武大臣、王公亲贵全都站住了，连恭亲王也站住了。就见史进忠跑步向前，往上推手一站，面对恭亲王，梁公太后一旨，全召恭亲王进宫，不得有误。恭王一心心里头清楚，
哦，
叫我去商讨后事啊，心里明白，嘴不能那么说，但是也感到意外，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了。当着肃顺和顾命八大臣，你说是去是不去呢？要去必定引起他们的怀疑，不去看来太后心情是十分迫切。恭王很自然看了看肃顺，
六哥，这是什么制度？我倒不清楚了。
为什么要这么说呀？按照当时的制度，你不管太后身份有多高，招对文武臣工不是那么随便的。顾命八大臣那事儿例外，像恭亲王奕欣这人都属于外臣，要想召见外臣有特定的时间地点，不能随便叫。所以奕欣呢就说出这么句话。肃顺还没等言语，奕亲王载垣在旁边说话了。
哎， 可能情况特殊吧，啊，众位，啊，脸上乐的就不自然，宰元心里说话干什么？你们公开违背制度，要密谈什么？那可不行，我得跟着去，我听听你们究竟说什么。言语之间就表露出来了，公王一心够多聪明，冲着寺外一抱拳，各位陪着我走一趟吧，前去同见太后。公王一心的意思表示自己光明磊落，没有私弟，约这些人去。这一招把大伙给僵住了，包括肃顺在内都没表态。什么原因呢？依太后的懿旨专选恭亲王，没叫他们，我们跟着算找谁的？这玩意没有借口啊。同时大伙都顾忌这西太后，这个女人专爱找毛病，讲制度。一旦李义生失节，西太后把脸一变，那可了不得，都触头。但是不去吧又不甘心，正亲王端华赶紧打圆场，这样吧，我们去不去的再请一旨。我石金钟啊，麻烦你再给启奏一下。是，史进忠回去就是问一问两个太后，我们八大臣是不是跟着。史进忠走了，肃顺把手一招，老六走，先到朝房。说说笑笑进了朝房，假好假后，问了问经理的情况。恭亲王已经谈笑自然，主要把和局的事情跟大伙简单的讲了讲。哎，他们正在谈着呢，史进忠二次回来了，梁太后选恭亲王一人进宫，因为事出突然，顾命八大臣有心阻拦也无有借口。就见史进忠传完了旨，满面陪笑给恭王请了个安，回恭王的话，太后没别的意思，打算问问家乡和经理的情况，跟您谈谈家常。哦，是是是。哎，史进忠这几句话很巧妙的把气氛给缓和下来。肃顺有心拦着，没有借口，干脆乐得顺水推舟。老六啊，你先到上面回话去吧，等下来之后我请你吃午饭，你得赏脸啊。中外，咱们屋里边有一位算一位，大家全都作陪。好好好，我们一定作陪。彼此之间一抱拳，史进忠在前面引路，恭亲王走了。等这些人离开朝班往回走的时候，这端华把大飞脑袋支布了，今天咱们错走了一招棋，说什么也不能让鬼子六进宫，你知道他们商量什么事儿？哎，你们怎么都不言语？大伙说我们找不着借口，登革这咱八个人谁也找不着借口吗？真是一群窝囊废。杜汉呢赶紧说话，王爷，其实蓝也不是没有借口，你比如说建议公王叔嫂之间应避嫌疑，都是年轻人见面说说道道都不好呢，这一句话我想就能拦住。哎，对呀，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呢？刚才我没想起来。呸，饭桶，这就是马后炮。肃顺一听，算算算算算，见就见呗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孙猴子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，他鬼子六能搞出什么名堂来？我看着他呢。走走走，回府回府。他们说着走了。咱们划分两头，单表东西两太后。这西太后确实不简单，先传下旨去选召恭亲王， 他们不得在屋等着吗？可这时候钟太后呢，正在这问这小皇上，小皇上刚退了殿，钟太后挺关心，就打听他，今天阴殿里你有没有失意的地方，心里害怕呢？没有，我今天胆儿大了，一点都没有。景寿还说我很自然，够个皇帝的身份。好，往后锻炼锻炼就好了啊。哎，皇上，你见着你六叔了吗？见着了。你还认识他吗？一开始不认识，后来认识了。哦，怎么开始没认识出来？开始他穿着孝衣，我看他变样了。傻孩子，净说糊涂话。你看这不都穿着孝衣呢，谁没变样？不，我六叔那袋子上还带俩穗儿，我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，那叫忠孝带，当王公大臣的都有，你是没注意。不，忠孝带那是什么意思？嗨，跟你说你也不清楚，慢慢长大你自然就明白了。我再问你，你六叔给你见礼了吗？没有。我六叔哭完了想要给我磕头，额驸景寿给拦住了，他说因为愚痴，就拉倒了。刚说到这，西太后不爱听，把桌子一拍，噔，什么叫愚痴？你把话说清楚。这小皇上就怕他欺凌，一手西太后脸往下一沉，小皇上就得哆嗦，赶紧躲到东太后身后去了。凡是那么说的，那叫谕旨。哎，你呀，纯粹是饭腿到家，什么也不是，将来一点出息都没有。姐姐，你听见没？那是额驸景寿说，奉两宫一旨，一切就免礼吧。他连个一旨都不懂的，你说还有什么出息？就贪玩。董太后赶紧打圆场，小嘛，六岁的孩子懂什么呢？说着话他拽着小皇上的耳朵，你呀往后注点意，你怎么不说燕窝呢，还鱼翅呢，咯咯咯都乐上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西太后一听外头有脚步声音，姐姐，恭王来了。东太后赶紧命人把小皇上领走，要处理大事。一看自己的衣服，叫小皇上整得净褶子，起衣到里屋更衣。西太后把事情部署完了，东暖阁就剩下他一个人。哎呀，西太后的心里也挺紧张啊，事关成败的大事怎么跟恭亲王讲呢？虽然说跟恭亲王没有见过面，但是奕欣这个名字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。据说这个人颇有才干，不是简单的，自己把一切的希望全都寄住他身上了，能不能满足愿望呢？等他想到这，迈步来到窗户前头，窗户上挂着白布帘，他打算把帘掀起来掏一眼，先看看恭亲王，手伸出来又觉得有点失礼，这不是太后身份应该干的事儿。但是呢，他又想看一看，看看左右无人，偷着把窗户帘掀开往外观瞧，一眼正看了院中厚纸的恭王奕欣。他一看恭亲王长得身材高大，十分魁梧，通关鼻梁，大嘴上，双眼皮，两道利剑眉。在这恭王奕欣才29岁，正是风华正茂中年人，长得是傲骨英风，气度不凡。在头一个印象，西太后就挺满意，是不善。他眼里看着，心里在想，见着恭亲王怎么说。正这时候，东太后把衣服换好了，妹妹叫起吧。哎，两个人来到外屋，一东一西全都端坐，让史进忠传旨。
随着传旨，恭亲王奕亲整理衣冠，穿着校服迈步到了里头。再看恭亲王稳如泰山，往上头扫了一眼，赶紧把大帽子摘掉，给两宫太后请安，顺势磕了个头。臣奕亲参见皇太后。东太后赶紧一摆手，兄弟赶紧起来了，来人一旁赐座。纯粹是叔嫂的感情，没有什么拘束，恭王感到温暖和自然。有人给搬了一把凳子，恭亲王低着头往这一坐。但是初次一见面，自然而然想到大行皇帝，这大行皇帝就是咸丰。叔嫂之间想起亲人，一阵难过，三个人的眼圈全都发红了，但是谁也没哭出声来。要哭出来不好办，有失礼，所以沉默了片刻。西太后看了东太后一眼，那意思姐姐你得说话呀，时间紧急呀，这阵不把大事定下来，往后就不好办了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这东太后还没词儿，想了一想，恭王，你是什么时候从京里起的身？回太后的话，臣7月26起大早从京城出发。
哦，路上走了几天？
一共走了5天，昨夜取到兰亭，听说今天的27烟殿里，因此臣起了个大早，这才来赶到行在。
哎，也难为你够辛苦的了。恭王啊，路上还平静？
回太后的话，路上还是平静的，不过路面年久失修，有些不好，臣夜已传话地方官，让他们加紧赶修。
哦，你看咱们什么时候回京好呢？
臣正要请旨定夺，等定下来之后，臣在京中着手准备接驾。
那妹妹，你看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好，咱就把这日期定下来吧。
西太后没说话，在旁边看着，察言观色。